这里来，做个快乐的小孩，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这里是小黄瓜电台。
铁西广场站，列车开启，前进方向左侧车门，请下车。
从小在工业区的里面，那有没心没肺的童年，二环桥下的那些游戏时间，寒来暑往又年复一年，望不到头的铁轨终点，是我记忆最后的画面。老二拆迁没了从前，留下了泛黄的老照片。我家就在沈阳城，老话就叫生机，月明风儿轻，树叶儿遮窗明。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小红
花
电台，
我是吃可爱长大的东东，
我是看着东东吃可爱长大的滚滚，嗯，
天天一脸
有点懵，天天说干嘛还都鸡巴吃可爱，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
啊？对，今天是天天来录节目啊，
嗯嗯，没有小姨夫的那个一期节目太好了，
而且上一期小姨夫那个麦还没开，就是导致有可能我那个我们那一期节目有可能就是
播不了了，
流产，
对 对， 对，
或者播出来了之后只有外边有一个这样一个人，就是我们说一说话就听着我们停了，然后想也听不清那人在说什么，
也有可能把整个小姨夫那一轨就剪掉了，
就整个就没有这个，
没有小姨夫，
没有这轨，
反正就像那个总有那些犯事的那种艺人，他们不是都靠的后期剪辑能把它
整
个
剪掉，
剪掉，对，
我们那后期都这么完美了吗？都已经。
好了，正好上一期话题也可以让那个天天来问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那个想法。就是我们上期聊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天天，就是你喜欢的一个，
你最喜欢的那
天菜的
是谁？男明星，
男明星，
就是你想和他，甚至和他
发生关系的，
对
这种男明星，
嗯，
一个就可以。
我最近比较挺喜欢那个王耀庆的。
真的假的呀？
真的真的，我不知道，
怎么能喜欢这种款？
因为我说我其实我一直喜欢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嘛。
他不是大的问题，天天
就是那种长相哈，我觉得还是
他不是大的问题，
他这个艺人一答出来这个问题就没法继续聊。
可以呀，可以，就是你这你身边的好朋友，然后和王耀庆灵魂互换了，
嗯，
对。然后你的好朋友就进入到王耀庆的身体里了，
他拥有王耀庆的整个
身
体身材，然后但是他的灵魂还是，对，灵魂还是你的朋友，
都是你的朋友，
我不能接受。
不，
我完全不能接受。
不，他可以满足你，就是
跟
你发生任何事情，
那也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对，我要他里里外外的原装的，不是说好像什么东西注入他身体里的东西
啊。
我不喜欢那种。
你喜欢王耀庆的灵魂？
那倒不是，我觉得那就是原本的一个人，原原本本的一个人。反正我也是说，
如果王耀庆的灵魂注入到大龙的身体里呢，你会更喜欢大龙这句这句？
会吧，因为毕竟大龙比较木讷
一些，
对，他的长相呢、身材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如果说灵魂呢，就给他注入一点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比较中和一点。
哎，天天其实挺，就是他的喜欢方向挺单一的。你看大龙和王耀庆好像在外形上
差不多吗？
对，就感觉都是那种很大只的那种
plus 版，
对 plus 版的那种。因为王耀庆给人的感觉也是那种比正常明星要大一号那种感觉。
天天曾经跟我说，我就喜欢对方能把他自己举高高的那种。
其实我一直喜欢就是能高一点、壮一点的。可能我自己长得就是比较绿光马大吧。我说一说，我喜欢那种比我再大一号的那种。
大一号的，
对。
金城武不喜欢吗？他也很挺
金城武也年轻的时候可以，他现在衰老了不太可以了。
啊、哦，那谁呢？就是那个，就是
彭于晏。
啊、哦，彭于晏，
彭于晏也不太喜欢。如果说肉体的情况下，我也挺喜欢黄景瑜的肉体的。因为他也比较高壮那种的、
啊啊、高壮的，
就不喜欢高壮的。
那天你们问我，
我
如果是黄景瑜，对对对对对、
啊，我都喜欢那种高壮一些的。
高壮。
好了，那天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喜欢黄景瑜，
嗯，
然后但你有幸你跟他身体灵魂互换了，
嗯，
你现在拥有黄景瑜的身体了，
嗯，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是祈求你和我发生那个就是关系，你会满足你朋友吗？
不会，肯定不会的。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因为心里面就是肯定会很排斥啊。不会，我用了他的身体，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我的。那我用身体，就是我还是对朋友平时那种想法的。不会，不会，
不会，
不会。除非你把我绑起来灌药。
不会，不会，我都不行，
都不行。那你和黄景瑜互换身体之后，你早上起来发现了。你们互换之后，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这是可以说的吗？
对、啊、
可以可以。
摸遍他的全身，每一寸。
这个我们应该还都差不太多，是吧？
那当然了，你就跟这
我是去赶快去联系那个拍片啊，赚钱。
嗯，我是对着镜头 solo。好了好了，这就是上期我们的一个话题，不一定能播出，但是就是给大家抛出来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对对对对，
大家有时候觉得想想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其实涉及到了一些伦理道德，
尤其拿我们身边朋友举例，上期、
嗯、也有点挺恶心的，有时候。
就像上期我就觉得，后来想想确实我那些言语对郭德纲来说是一种
伤害
伤害。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道歉。
因为前两天跟郭德纲一起共进晚饭的时候，我忘跟他说了这个事儿。
啊，好了
好了，嗯，
其实
因为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嘛。
对对对对，
然后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聊关于我们的所在地，
我们的一个算是我们的家乡吧，有第二故乡，
第二故乡沈阳。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之前我们去厦门旅游了，
对，
然后就前些日子啊，大家说去哪旅游啊，什么、
嗯、
都是那几个热门城市，
对，
然后重庆啦、成都啦、一些三亚、
嗯、
厦门什么的、
嗯，
我们去厦门也觉得它就是一个
普通的城市，
普通城市而已、嗯，因为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像鼓浪屿啦，
对，
然后像四川了那边都有熊猫了什么类、
嗯、
对，有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对，然后所以说它就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市，沾了一些热带气候而已，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回想一下，然后就觉得
我们去过的这些城市
然后你会觉得其实沈阳还是很值得玩的，很
对，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嗯、要不然我们也不会都大家都驻扎在这儿啊，
对啊，然后就像我现在觉得沈阳就像我的家乡一样，对对对，
对啊，你那
现在
你都已经在这儿买房了，
是
肯定就是你的家了，
当我们算异乡人吗？就是在沈阳，就是因为、
算吧，
从广义上来讲不算，如果从一些学术定义上来讲应该算异乡人，因为你的户口还没迁，
户口还没在沈阳，
对
对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待的时间可能要比一些沈阳本地人待的还要长、
嗯、
对
对吧，因为有一些沈阳本地人他在上大学之后可能也就离开沈阳，然后也就不在这边了，
对
吧、
嗯、
出国了，新西兰什么的
啊、
我发现好多
之类的，
真的真的就是沈阳
想回回不来，
沈阳本土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要去走出去，就留在沈阳的、
嗯、
就是很少，但也有、
嗯、
但是我真的是很多都是沈阳本土的，就是然后毕业之后工作之后啊就选择其他的城市然后离开这边、
嗯、
但是好多就是说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会选择来到沈阳这边的，
这个就是属于人类的一个迁徙吧，就是都愿意走出去、
嗯、
就是即使他在北京的人他也往外走，你懂那个意思吧，就是人不喜欢局限于在，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有一种拼搏的那个精神和劲儿，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他都想说走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但一旦适应了外边世界他就可能就不选择回去了、
嗯、
对，
所
以这个
我们这一期就是想跟大家聊聊沈阳，就是沈阳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一些地方，
是我记忆最后的画面，老二拆迁为了从前，
留下了泛黄的老照片。我家就在沈阳城，老话就叫声
其实我们也是以一个异乡人的一个眼光，因为我们不是土生土长的沈阳本地人，
我们也是就是当时在这边学习，就是
对
在这边
从第一次来沈阳，就是现在在沈阳已经十多年了。
对，
然后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城市，这个城市
真是算是第二故乡的，
有可能是大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东北啊沈阳啊那样的一个
落后啊那种工业城市的那种污染重啊，
对对对
或怎么样。其实沈阳首先在地理位置上来讲，它虽然不靠海，但是它其实离海也不太
远，
因为像最近的沈阳离最近的海应该就鲅鱼圈呗，或者是锦州那片，车程都在2个小时左右，到海边
3个多小时能到大连，
对，3个多小时能到大连，然后离沙漠也很近，你知道吗？
那个什么库什么
库什么什么什
么
沙漠，
沙漠
虽然我们没去过，但是我知道就是沈阳周边有一个这么沙漠。
我以前的
然后开车车程好像也是2个小时左右。
我那个以前的健身教练不是一个女生吗？就是她就玩那种就是越野车的那种，然后她就会
总去那儿
，就是他们那叫跑沙还是什么那种，就是去沙漠上，然后上坡下坡
对对对
滑沙什么之类的，就觉得挺。因为离得很近，所以他们总组织当天去当天回。
所以沈阳在地理位置上来讲应该还是一个挺有得天独厚条件的，这样要不然也不可能是辽宁省的省会嘛，对吧。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打算来沈阳的话，你会都推荐他去哪些地方？
你是说玩吗？
玩
沈阳固有的景点吧，
就是故宫
、
沈阳故宫、
大帅府、
但是大帅府我就是我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故宫可以不去，大帅府其实很值得去。
对，因为真正就是在就是你看上网去查一些攻略，就是说故宫所以应该去，因为中国除了北京之外只有沈阳还有一个故宫，其他地方都没有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真正逛下来就发现大帅府里边有很多东西真是很值得逛，故宫反而好像还好。
我前几天刚带我爸妈去的大帅府，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大帅府。
我每年必去一趟故宫和大帅府，总有朋友来。然后因为沈阳如果是传统的这些景点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多，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景点可以逛，就像故宫大帅府这种的话，那肯定就要带着去走一走的这种。
其实像那个就到大帅府，不管是外地的，不管是不是说我们本土的就朋友去推荐去，很多外地朋友来到沈阳的话，他做攻略也会选择去大帅府，因为毕竟张学良或者是张作霖将军他本来也是我们沈阳和辽宁的一个名片嘛。
对，
一个很有一个，
而且这两个景点离得很近，
非常近
啊，就是一天可以，如果你不仔细逛的话基本一天都可以逛完的这种感觉还挺。
而且大帅府他把每个房间的那个布置什么做的还挺好的，就是
对
门口还会有一个介绍，你就不用什么导游，你去自己看那些介绍你也能了解。
对，
然后而且还有那个赵四小姐楼，然后就是觉得很漂亮，然后你就感觉自己能穿越到那个
很多，就是对现那些民国啊就是那些感兴趣的那些朋友来这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对。然后那个大帅府还很好看是吧？
对，里边还挺值得看的，就是里边逛来逛去，反正各种各样东西特别多的这种。
它外面还有一个金融博物馆。
对，那个金融博物馆，
金融博物馆
就是全都是那个蜡像人的那个里边。
它是说好像是从我们东北或者是奉天的时期的时候，就是这银行的一些发展史。
其实主要是就是张学良他们故居，它里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因为你看故宫，你看的是很久几百年前的一个人的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它就是跟你会很有距离感。你看到那个东西，你首先会让你去产生一个中间连接，就是一个电视剧，从电视剧再去和故宫去进行一个衔接，因为很难你和你贴近生活去做一些衔接。但是大帅府不一样，它就是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些摆设呀或者是建筑风格，然后 很多东西可能你小的时候，尤其我们东北人，可能小的时候你有些东西大部分你都见过，
嗯、
甚至你有一些家具家电你都用过、
嗯，
所以这些东西是和你有就感觉是有联系的，你
跟我们
找到一些共鸣的东西。
近代生活比较相关一些的，就是说，
对，
像故宫那些离我们说年代可能太遥远，然后可能还是有点距离感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逛大帅府，为什么我逛下来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觉得在里头好像又找到了很多。就感觉你就是真切，你到故宫，你不会把故宫当成，哎呀，当时如果我住这个房子会怎么样？你想不到那种感觉，但是大帅府
想到，
能吗？但是
我能想
到，
我如果当时是皇后，
对，但是我很难去想象，你懂吗？那种帝王那种架势，但是大帅府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大院，一个大家家主大家庭那种感觉。然后你就想说，这个以前如果是我家的话，就觉得哇，怎么样？你会有代入感的那种，
能贴近生活，
对，更贴近你的生活。
就之前有。
皇宫就感觉有点
太遥远了，
太威严
了，就实在想不到。你首先想到都是一些什么，
宫斗啊、
宫斗戏，
对对对对，
这些人在里头里边生活的这种，嗯，
就是之前不是我们有个电视剧叫《少帅》吗？
对，
然后就是讲那个张学良和张作霖的这些。
少帅是赵本山的那个电视剧吗？
不是
、啊，
少帅是那个文章演的那个，和那个李雪健，他就讲那个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这个奉天这个故事的嘛。然后去大帅府的时候，就会很联想到很多当时电视剧里的片段，包括张作霖将军的几房姨太太呀，他几房姨太太住过的偏房啊，因为都能带入进去。
对，所以在逛他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很有感触的一个东西。
包括后期那个张学良在美国生活时候，他那些日用品呢，就是很贴近，包括他一个米老鼠的帽子
啊，对对对，
很
贴近，就是现在的一些生活。而且最主要，他里头一些建筑，
迪士尼
控，
迪士尼，对他好像。哎，他好像很喜欢米奇，我看他好多关于米奇的东西，包括小摆件之类的。
哦、所以去发现一个历史人物的一些，你自己去发现一些特点，就感觉还挺有意思。
嗯、
再加上他家的一些建筑风格什么，就很适合拍照打卡。他毕竟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宅地，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说他家的
好像不能拍照。
外边可以、
啊、
里边不行啊，里边也其实也没什么，你去拍他家
就是他生前的一些遗物，
对，就生家
或者生活的
一些用具
之类的，
对，所以说外边的一些整体的一些装修风格，它是属于那种欧式还是怎么样的，反正不是中国的一些风格、
嗯、
啊，他那个还挺好的。
所以说网上攻略是那个故宫顺便去一趟大帅府，因为离得近是吗？
对，
其实我们可以让大家把大帅府的期待高一点，然后顺便
去一趟
故
宫。因为说实在的，因为故宫我可能去了能有五六次吧，大概沈阳那个故宫就是他正常如果是你就是闲庭信步那么去逛啊，就是走走停停看一看的这种，大概半天时间，
嗯，
差不多。如果你很仔细的逛，你也可以逛一整天的这种，因为毕竟沈阳故宫要早于北京的故宫，
嗯、
它的历史是很悠久，它有很多历史的这种方面的讲解。如果你要是对这方面感兴趣，你可能看的比较深入一些、
嗯。
如果只是看一些建筑特色，看一看，房屋构造，拍照拍点一些照片的什么，我估计有个小半天也就够了。
嗯，
这样的一个地方、
哦、那沈阳故宫有北京故宫多
大概大小吗？
差多少、
嗯、
我觉得差很多。
北京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太和殿什么门前的大广场、
啊、
基本就是
沈阳故宫
那么大、
啊明白
我想想差不多吧。
我其实我也是前年吧，我来沈阳快十年吧，就是前年好像第一次带我父母去故宫、
嗯、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没去之前我想嗯，沈阳故宫有多大，到后来去了之后我就感觉好像只转了将近不到一小时，就是好像那还是慢慢溜溜的转一小时就完事儿了、
嗯、
我觉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故宫这种就是历史文化特别浓重的地方，你一定要不然雇导游，要不然要租那些讲解的东西、
嗯、
一定要听这个东西才有意思、
嗯、
如果是自己逛的话真就是就可能不到一个小时或者一小时左右就能出来、
嗯、
但话说来你要是说逛北京故宫即使它那么大你这么逛的话估计两三个小时也就、
嗯、
也出来了。对，因为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些当时的一些历史一些小趣事啊，或者一些有些导游会给你讲一些野史啊，就会觉得有意思一点，会逛这些还才会觉得更好。
嗯，
沈阳这是这两个就比较著名的景点。
其实我还可以推荐大家，
我也想推荐一个。
其实我想到
是
中街
辽宁 啊，
咱俩说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别人推荐来沈阳旅游的话，我说你逛完那个故宫之后去当大帅府，你可以逛中街。因为中街本来也是沈阳的一个名片嘛，
而且这个一定要逛，因为他们是挨着的，
对对对，
就是中街附近就是故宫，嗯，中街旁边就是故宫。
其实因为我因为我也喜欢旅游嘛，然后其实我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逛他们当地的一个商业街。其实很多人都问我，哎，你为什么不去什么名胜古迹啊，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想啊，我不是说我很喜欢逛街，但是我觉得你去逛逛当地的一个商业街、步行街，真的是很尽快的去了解这个城市，包括这些关于这些年轻人这个城他们的一个方式。
而且年轻人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的话，应该要去步行街看看吧，对吧？像
我们
去厦门
中山路，对，
嗯，
啊，去成都的话就是那个春熙
路，
对对，
嗯，
都要去一些这种至少在其他地方是闻名遐迩的一些地方。杨洋一听说沈阳有什么逛街的地方，中街大家都知道。对，
中街的年代其实也很久远了，
而且中街现在是经过去年的翻新，投资了十几个亿，
嗯，
是吧？据说，然后中街整体翻新了一下，至少它还不会说你走有道卡了，地很平。现在修完之后，然后它那些商户都很规整，
然后做的
也有老圣经
清朝那种特色，
对，老圣经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适合年轻人拍照打卡的。
对对对，
地方，而且你来沈阳不去中街的话，就感觉缺少点什么。
很多好吃的在中街，
啊，对啊，中街最有名的中街冰墩，中街冰点，
冰点
1942
啊，1984
吧，
那是神奇女，那神奇女侠是
中街冰点，不就是在那个中街就
好像也是1984，
好像就是1984啊，神奇女侠就学的中街冰点嘛。
神奇女侠就是卖终结
冰点，神奇女侠这个1984演的就是出来之后拿了一个终结冰点成的，
你吃了一个终结冰棍，
终结冰点成的最经典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饮料，
嗯，
对对对，
那个叫
大姐上次
大姐带我们
喝
那个，真就是老沈阳的一些小孩，
嗯，
他才会知道这个，
我第一次喝也是大成带去的。
是不是我们都是他
对
带去的？
因为他说他们小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
那个饮料叫什么，
嗯，我一边说一边查一下。然后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在刚来沈阳的时候，
嗯，
那时候在沈阳读大学嘛，然后来沈阳的话那时候离沈阳中街就挺近，我们学校，
嗯，
就总到中街去逛，
嗯，
然后来中街必吃中街中间有一些美食胡同嘛，然后其中
有很有名的什么鸡柳之类的排队，
一个是炸鸡柳，就是
炸鸡柳，
那个时候5块钱两个，
嗯，
就是整个一个鸡柳棒外面裹的面
都是面，
其实都是面，但是它那个味儿就是真是挺好吃。
对，那我记得以前看的时候都排长队，排好多呀。
现在也排，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排那么多，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鸭血粉丝，
嗯，
特别好吃。对，最近又比较有一个比较火的那个什么墨西哥的那个什么 Tato 什么，有一个那个。
Tato，
那个东西又比较火，
然后我都不知道
是吧，因为
但我去中街，因为就是咱们，今年不是中街改造了吗，
嗯，
就是其实沈阳人很多都说你改造也没感觉改到哪儿什么的，
嗯，
但我前些日子和顾问我们去中街的时候去的是那个以前叫玉龙城，
现在
叫圣经龙城，
对，圣经龙城，
我觉得它改得
很
好看，
很网红，现在
对它那种他做的像那种就是北京故宫的那种感觉，
嗯，
做了一些 IP，
嗯，
你知道，
对对，也卡通造型的
圣经小人，
嗯，
哇太可爱了，老萌了，
而且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小店里卖那个周边文创的，
对
对
对，
是为了针对那些外地来打卡的人做纪念，
对，所以说我觉得中间改得很好，很有意思。
对，其实我说就是我去过这么多全国的步行街嘛，我其实我很喜欢中街，并不是说啊，因为你家乡你就是一个劲儿的说那个步行街，但是你不觉得中街从这头找到那头之后，它非常的干净，
嗯，
而且它商边的商场，你想买的什么高中低档的商场，这两边全都会有，
而且它热闹，人还
很多，很热闹，对
对，中街的人真是一直都很多，因为以前老中街只是这边一片，然后后来那边又那个新开的那个大悦城之后，就整个中街很长，很值得逛，就是商场真是一个挨一个的。
像咱们年轻人基本上就是到了中街之后，基本就在大悦城那一圈转
了，对，转了，
嗯，
对对对，
嗯，大悦城那边年轻人，
所以说中街这改造完了还有一点就是很有特色的，
很有特色，
嗯，
对，
包括
中街冰点那个叫什么半液体
啊，对对对对，想起来，
当时我第一次跟大成刚
大家到沈阳中街一定要去中街冰点喝一个叫半液体的东西， 然后那个是老沈阳的人的味道啊。
你看现在就是说那个今年那个沈阳的中街翻新之后，包括那个他说那个玉龙城，然后包括那个还有一个新修的那个什么头条胡同，看到了吧？然后还有一间里面还有一个满族大院，就是很多现在我觉得沈阳政府这方面应该是就是这方面其实进步还是挺快的，因为他像像南方那些网红城市啊，不管说像那个包括像之前那个西北的那个西安呐、啊，或者是那个成都啊，他会有打造一些那些网红啊，包括去吸引一些年轻的朋友来去那个打卡之类的，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城市一个宣传最快的一个方法。但沈阳这两年也进步得也很快。嗯，
沈阳今年中街还宣布有一个跨年活动，
对对对，
叫
沈阳
。
我还想
又有点土，还想跟上潮流的那种，
还可以的。沈阳，
就是为了用沈阳的谐音来做的一个，
而且还年轻点，
对，跨年活动嘛，不知道会做的怎么样。就是他现在的一些活动就趋于年轻化了，就是一些像年轻人现在比较搞的一些潮流这一些东西，
对对对，
愿意追随潮流方向，什么跨个年呐、啊，
大部分
啊，有一些什么艺术中心，像我们去那些艺术中心，像沈阳也有一个艺术中心，你知道吗？在那个去年新开的，在长白那边，就是集装箱
啊，
集装箱的一个全
艺术街区那，
艺术街区，对、
啊，
全都用集装箱搭的各种的那种店儿，然后你在那边，它因为集装箱都可以搭成五颜六色，然后各种形状。然后我去了一次，有一天半夜去的，就头两天、沈阳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嘛，所以冬季那个地方好像就没什么，
没什么。啊、
对，然后晚上我去的时候只有我啊，然后我大概
适合打卡拍照啊。
那个地方拍照肯定会很好看，真的巨好看，因为它
都是不输什么沙坡尾是吗？
真不输沙坡尾。就是因为你没去过，你真可以去看看。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才
铁西现在做一个铁西梦工厂，
对，
也是、
啊、
你记得那个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有一个大人，
对对对对，
那个、
就近几年沈阳
拉个胯的那个
跑步人家是、
啊、
沈阳近几年这种文创的一个工业园其实建的还是
挺
多
的，
对，像我们最早的那些铁西那个铁西那个1905。
那
个
没做起来有点
啊，没做起来了，我这在我的那个准备里，我还一会儿要重点提到呢、
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就是他刚看那个铁西梦工厂，还有新出那个红梅文创园，
对、
包括你说那个铁、
啊、对对对
那个集装箱那个、包括头几天也很火那个墨子山的荧光跑道，
对，墨子山我去了，去年夏天的时候大概去了两次、然后就觉得那个地方真好，就空气特别的新鲜、
对对对，
因为它是相当于沈阳相对来说远一点的位置嘛。
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身装，社会中
那刚刚咱俩有一个你想推荐的是，
我想推荐一个就是历史比较厚重的一个地方，
北陵，
918
啊，
对，918很值得逛。
我也写在，
你懂，就是年轻人其实很少愿意去逛一些博物馆啊、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因为很难把博物馆和打卡去联系到一起。但是918这是一个很。你如果来沈阳的话，你必逛918吧，对吧？因为沈阳就是说918是沈阳的名片，肯定不太适合这个词儿、但是，因为918事件发生在沈阳，所以这个历史，这个浓重的历史事件的话，就像我们到南京了一样，会一样想到一些很悲伤的一些历史事件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铭记去谨记的，所以一定要去看看918历史博物馆，它里边，因为每次。因为我学校就在那附近，对吧？我们学校就在那附近，所以我来沈阳的第一个也叫景点这个地方，第一个景点去的就是918历史博物馆。然后我每次去，包括今年我带我对象也去了一次，我对象没进去过，对。然后今年又去了，就是每次去，我觉得我的感受都是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然后。 就是第一次去出来就感觉特别愤怒的那种，就感觉你整个人的那个爱国情
你是很悲伤的，就是尤其我记得我去的那次正好天是阴的，就是要下雨的天气，我出来整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他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跟去南京大屠杀博物馆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他不好是不好，但是你知道他会激发你的一种爱国情怀的那种。所以你知道在头一些年那个时候反日比较严重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爱国，可以说他是爱国不理智的青年吧，就是在九一八门前去砸那些日系车。之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么荒唐那么无理取闹的一些举动，可能跟这些都有关系，对吧？就是当时那个情绪调动真是让你觉得就是一下情绪上来的那种。
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东北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去参观那个九一八的时候，可能会比那些像那个不是本土的人去看，心里面会更深一点，
更多一些。
对，像当时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
对
对，然后当之前的时候我看过那些图片的时候，确实是说不清楚，就是确实是心里面就是很震撼，然后
如鲠在喉，
真的是。
而且溥仪的那个他们那个战犯审判是在咱们东北，是吧？是沈阳还是抚顺来着？
好像
对，他关押
在抚顺。那个九一八也有展示，
也有一些展示。
对，
而且九一八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就是他是每天定时是有导游带你从头到尾，然后他是帮免费讲解的这种。但是如果你去的那个时间不是在导游讲解的时间内，你就可以看他那些图文。你完全不需要讲解，他那些图文都是可以连起来的。
你没有观察到九一八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进去之后，它那个地是低的，然后一点点的，就是我是高着出去的，
是吗？
对，
这个我没太注意，
好像是有一个寓意的，
有寓意的
中国人民，我们自己会站起来的。
啊，
它那个底下是一点点
胜利，
对，然后
的确是因为我记得它里边有一块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从那个北边大兴安岭什么那边打过来的时候，不有一片那个林子做的那些蜡像人，然后还有那些树林什么那块就是已经上坡，
对，
就是有坡吧。
当时也是有一定寓意的在里面。
所以来沈阳的话，不妨去逛逛这个地方，然后肯定会让你不虚此行的。
对，你看我的那个在做功课的时候，九一八博物馆我也写，然后旁边还写了一个辽宁博物馆，
辽宁省
博
物
馆
真的是，就是它在，
因为它是国家十大博物馆之一，是吧？
对，而且它在就是重新搬迁了之后，它的规模就是大幅的增加，
而且无论九一八还是辽宁博物馆，它都是免费的，
对，都是免费的，这
一点就是很
也不需要你提前预约。
对，
之前那个辽宁省博物馆在市府的时候经常去，但现在搬到浑南之后，因为路途有点远，基本上就没那么去过了。
但是其实交通还是可以的，交通还是挺方便的，大家想去的，
大家可以去。而且辽宁博物馆也有很多就是镇馆
之宝
是吧？
对，
包括我们说那个中国的世界的第一朵花，包括还有一个世界的第一只鸟，不都是在那个辽博吗？
是吗？
对，包括我们说那个《
洛神赋图》，
对，还有那个沈阳本土那个新乐人、新乐遗址、那个、
新乐遗址，
包括还有一些朝阳的当时的一个什么文化，我忘掉了。
都在那儿是吧？
对，
那个我不太了解，因为那个好像我去过一次，然后大概的走了一圈。
像我们那个课本那个《簪花仕女图》也在我们。那个辽宁博物馆
展出，
特别有名的就是我们电视剧知道那个《洛神赋》，那个也在我们辽宁博物馆。
还有一个，
而且我那天我查资料我才知道，其实最早期的《清明上河图》，你知道吗？是在辽博的，
后来被抢走了。
什么叫被抢走？是被中央调走，
被中央的列强，呸！
因为当时说是因为
辽博也有一个清明上河图，应该可是仿品是吧？
就是展示一下我们
曾经有过以前这块是个真品。
外地来朋友就来那个辽博的话，就是看到我们有满清的那个展馆，就很快就能了解沈阳当时满清，因为沈阳是满清的发源地嘛。
对，而且就是 就是东北什么三大怪几大怪，什么窗户纸糊在外，洋货海这吊起来，
姑娘
吊
个大烟袋，
对，姑娘吊个大烟袋这几种，然后在那个满清博物馆里都有展示，都有体现
东北的一些民俗，
对，一些民俗的东西，你就看到啊，以前东北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状态。啊，对，辽博还有一个民俗馆，
对，
是吧，
民俗馆，而且做的很好，很大的那个馆，
对，还挺有意思。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那种景点，就是我们也推荐了，主要是大帅府。
对，
然后故宫大家顺道去看一看，
对，
然后再就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嗯，
然后辽博辽宁博物馆，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吗？
棋盘山可以
啊，世博园是吧？
还有关东影视城，
世博园啊，关东影视城，
关东影视城我觉得没啥意思，
怪坡。
怪坡也没啥意思，
不然就不要去了。
你走点心
推荐，不，因为他不都正好走在棋盘山，
都在那一片
儿，在里边吗？嗯，
但
是
真正值得推荐的就是，就是棋盘山那一片儿，就是世博园啊，
嗯，
啊，动物园其实还好，每个地方都有了。
嗯，
对，然后关东影视城去也行，因为它是也是民国时代的一些。就是建筑，说白，其实到那里边我进去了一次，也是今年，正好往那边走，然后里边就是一些民国时代的一些建筑一些东西，然后你可以打卡拍照，感觉还挺有感觉，因为很多人在里边穿，你知道女生在里边穿旗袍，拍出来照片真的很
好
看，
因为它就是一个影视城嘛，
对，
我们知道就是横店影视城。然后其实如果去那块儿，那个剧组还特别多，你还不如去关东影视城，
没
啥剧
组，
没
啥剧
组，一般都是赵本山在那
拍，没人跟你们抢景啊、你想怎么拍怎么拍，
一般拍的都是大网剧啊，网络电影是吗？
对，然后里边就有租那些衣服的，然后我上次去那个关东影视城，就是去年夏天，今年夏天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里头一个皇上带着一个阿哥在里边大夏天的，反正俩人年纪上很看起来应该也没差几岁，但是从装扮上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皇上带着一个阿哥，然后俩人在那儿走，反正就感觉还就是在那个环境里感觉还挺有意思，挺诙谐的那种。
其实我也挺就是想推荐大家到东北之后，到辽宁之后去看一下二人转的
啊，
这边的二人转的剧场也很多吗？
对，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夜生活，
夜生活文化类的一些东西。
夜生活，假如说白天玩累了，就是晚上可以推荐。
刘老根大舞台、
南
风
大
剧
院、东北情
，就是我们说的这几个都是剧场，他们都有二人转的演出。就是可能上刘老根好处就是有很多演员，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明星演员，他就是轮番。过去演的他是这样的，
刘老根就是属于二人转里面就是高档次消费
的
那种
的，
高档级一
点，你花的票价也贵，
票价也会贵一些，但是肯定会，就是二人转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就是我们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们平时在南方人眼里说话也很诙谐幽默，但是我们去看，平时我们想二人转那破玩意有什么好看的，但是真正去看你就会跟着乐的也很开心。
对，
小扇儿，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伴奏的是一副刮大板儿，
外加一只唢呐一把弦儿，
小曲小帽拉长弦儿呀，
唱得多带劲哟，
插科打诨逗得咱笑开颜。
我爸来沈阳，我带着他去了两次看
二人
转，
嗯，
哎，两次三次，
三次
看过一次刘老根嘛，
对，
然后还去过一次那个
南
风大剧院，还去过一次那个
东北情，东北情你也去，我都去过，东北情我没去过，
我就觉得来到东北或者是来到沈阳的话，我就觉得你要是没有听过一场二人转，就等于白来一样的。
而且如果你的行程在沈阳不是特别赶的话，像你。 可以有一天的时间，就是逛，故宫、大帅府，然后中街，然后顺便就看二人转。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中街那块儿啊，离得很近，你连骑自行车都不用，你就溜达溜达走。因为刘老根的他那个整体，刘老根大舞台，他外边那个整体那个装潢也很好看，
嗯、
就是你
也可以
打
卡
拍拍照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
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对，嗯，前几天吧，然后有一个成都的朋友来了，
嗯、
然后他说那个他没有，他说那个晚上好无聊啊，没有什么意思。我说我接你去洗个澡，我说我们让你感受一下我们东北的澡堂文化。
对。
然后他说，因为他当时他是成都人，他是在广州工作嘛，然后他基本上听说过就是东北这边什么洗澡文化，包括那个洗浴文化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去洗了，然后包括什么搓澡啊，有什么做一些什么奶浴、盐浴之类的。回来之后问他怎么样，他说哇，
好开心。
不说开心，他说就是。因为好像在南
感觉这辈子
没
洗过澡是吗？
不是，因为他那边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多服务。
那当然、
没有这么服务，而且好像是我不知道是真，但是南方人比较含蓄还怎么样，他觉得看到人这么多的肉体，他有点不太好意思。
啊、
然后看完之后，感觉自己迷失了自我一样，在那他说那一排排白花花，
很开心，
对，非常开心。
所以说，你如果晚上你可以去洗一个澡，因为
对
沈阳的
先去看个刘老根，
你可以因为。不能就来一天吧，
对，
今天晚上去看二人转
转，
然后明儿晚上去洗澡，
对、
嗯、
还有东北大汉的肉体可以看，
冬天洗澡，夏天可以去逛兴顺夜市，沈阳的有很多，
对，
兴顺夜市
大家慢点说，
南塔夜市，
对，就是
兴顺夜市，
沈阳的夜市文化绝对不输什么台北
其他地方，
沈阳那个兴顺夜市就头几年打造的就是那
亚洲
的一个名片，
亚洲第一夜市，
亚洲第一大夜市，
好多人就是为了来沈阳都是慕名这个夜市来的，
兴顺夜市来
的，对，包括彩电塔也是，
就是集沈阳的夜市，就是集万千夜市之和，
对，
就是你能吃到所有全国各地的东西，
对，地方的东西都有。
嗯，
因为我们总去，所以我们对兴顺夜市已经不是很特别感冒了。我们开始去逛一些小夜市了，
嗯、
这方面，尤其今年开始疫情开始之后，就是鼓励去开创夜市这样的一些生活的时候，沈阳又涌现出了很多一些。高消费啊，高级一些的这种，
嗯、在很多
歇马台什么，
对对对，像很多在那些比较高
KL 啊
之类的网红夜市，
在一些高档的那些商场附近，然后一些高档的夜市，
然后什么香格里拉五星什么大厨
做的夜市，对对对对
对，
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发现它那个体验感不如就是我们的兴顺
老
夜市
的那种
街街夜市
那种烟火气，
那个、对对对
对,
对，
其实现在的兴顺夜市和。刚开始兴顺夜市也不太一样，以前兴顺夜市之所以叫兴顺夜市，因为是沈阳有一条街叫兴顺街，在我们铁西，就是我们这个附近，然后在那块整个那一条兴顺街上就是摆出了一套夜市叫兴顺夜市，后来就是因为那一条街的两边住户反映嘛，因为一下突然间大火，人特别多，又吵，然后烟又太大，然后居民实在受不了了，后来沈阳市政规划就把它单独规划到塔湾的一个沈阳叫塔湾的一个地方，就在沈阳最大的一个水产市场的身后，然后在那边有一块空地，就专门是，但是他名还没给他改，还叫兴顺夜市，对，但他少了一点就是在居民区里边的那种
拥挤
热闹，
对，那种拥挤的一个热闹感。
像我之前在那个大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女性朋友，就是那谁，
我知道，
然后她来沈阳，就是她之前是在沈阳待过几年。
对，
后来就是一直没来沈阳，等到他再来沈阳的时候，我带他去了兴顺夜市，他就是对那个夜市
哭了，
他爱死那个夜
市，走的时候在门口对着夜市的这帮人
磕了头，
我谢谢你们，
亲吻了那片土地，
舌吻了那片土地，好恶心，
就是他就是总跟我聊天说，哎，什么时候去沈阳，我还要去那夜市，
兴顺夜市，
对，我说现在已经。
变
了，对对对，像那个搬迁的那个地方，我还没去过，
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你再去的话，你们
去过，
就是他那个原本他那是一块空地嘛，
嗯、
然后搬迁到那地方，现在是在那块空地上建了一排楼，楼上楼下就专门就你买完一些，
可以上楼
吃，
可
以上楼吃、
哦。
然后他的那个建筑特点是那种故宫风格的建筑特点。
那我想知道他冬天现在还有吗？那个夜市，
好像冬天也有吧。 据说，因为他据说那个屋是暖房嘛，
嗯、
啊，因为兴顺夜市整个整体都规划。
那我懂了，你说少了那些烟火气，因为以前在那个兴顺夜市的时候，就是围着一个
大
桶，大
家都蹲在地上吃，
对，
蹲在地上
有一个大桶、
嗯，
然后大家都站在大桶把那个签，
把那个牵着你，就是大家应该现在到全国各地都应该都看到那个景象，把那个木签可以扎个人人一样高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那是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大桶，然后那个大桶的签子都会垒得
很
高
很高的这种。
所以说如果来沈阳晚上，我们可以去二人转看一场二人转演出，票价还真不贵，除了刘老根的那个票价，
刘老根其实也还好，就是你买后排一些可能二三百块钱、
嗯、一百多块钱一
百
八
两
百八
都有、嗯、
然后你要打卡了除了刘老根的其他的那个二人转演出特别便宜，
嗯，
然后
几十啊，
在那个就小社区里
二百多你就可以享受 VIP 了，可以给你有茶水有
饮料有
饮料
有水果的那种服务。
嗯，
嗯，在上次哎，是我跟你去的吗？去看有一群上海人，
是在南方吗？
是、那就应该是跟我跟我爸、
嗯、
然后就有一群上海人，然后他就选了那个 VIP 区域、
嗯嗯、
然后就有水果啦，就有爆米花什么给他提供了、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一群人、
嗯、
然后跟着那个二人转演员那个热闹一起
嗨、
嗯、然后觉得，然后我们二人转演员还把他有一个其中就一个男的、嗯、跟了七八个女的、嗯、然后就把那个男的请上
台，
然后去
互动
互动，然后一些
现挂。二人转演员有一个很那个就是出名一个表演的一段，就是跟人
砸现挂是吧？
对，砸现挂就是互动的这种，
对、
嗯、还挺有意思，
然后挺有意思，所以说一定要去体验一场二人
转。对，来东北不听二人转就相当于白来东北一样。
其实沈阳吃的也很多，包括来到沈阳之后我必推荐大家都一定要吃鸡架，吃鸡架。这个因为鸡架
总是能把我们带到下一趴。
对，我们就还没结，
好
好快呀、啊！这个节奏让
好，接下来到了美食这一环节了，是吧？
我看看我那个夜生活还辣没辣？
推荐的、
嗯、
哦，有年轻人喜欢去夜店的，
嗯，夜店
对，
夜
生活
夜
店其实
有很多。
对于
我
们现在讲，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了，
嗯、
就是
很时尚的
年轻人，
年轻
喜欢一些蹦蹦跳跳啊，
嗯、
一会儿摇一摇啊，大家喝点酒啊，什么那种、
嗯，
吵闹一些、热闹一些的，
嗯、
有很多，这个就不用说了。
对对对对，而且最近新开的一些都是很先进的那种。
对，有很多，应该就是每个城市应该都有很多。你知道，到沈阳拿开你的一些软件，大众点评也好，什么这些软件一搜都有了。
这
些
这个酒吧我
推荐
发言权。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去的，
哎，
适合我们三十多岁人，然后三十多岁以上的人，就是你去太闹的话，你出来之后你就觉得特别吵。
是那个光阴的故事吗？
对对对，
我们推荐光阴的故事。然后沈阳也有很多店，就是开了很多分店在沈阳，他都是唱一些。我们八零后，
你推荐他是因为他给这咱们节目赞助了吗？
没有
没有，
我特意查了一下，我怕他是全国连锁的，
嗯，
然后我就去查一下这是不是沈阳独有的，
嗯、
后来查确实是沈阳
独
有的一个光阴故事，
他叫光阴的故事，然后他唱的歌都大部分以八零后，这波人的一些老歌为主，
对，
啊、
我超爱这个，
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之后，就是听他们在唱歌，他也会带动你。可以跟他一起唱的，
他其实是那种带动
互动性比较好，
但是他不仅仅是这种，年轻人也可以去，因为他也有新歌，就是一些网红歌他也会唱、
嗯、
对，但是他那里头人唱歌都很好听，然后他又会带动现场气氛，跟他一起嗨嗨的，
而且那几个人就不变，就多少年都是他们几个唱，
大部分对他们是驻唱的那种、
嗯、
然后他们唱功都很好，然后也不会特别吵，让你说他那个地方就是你吃点他们家的小食，然后喝点小酒，朋友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听听歌，然后晚上回家、
嗯、
真的很适合我们现在，就
对对对对，
现在因为你想去蹦什么，想说等到12点之后 DJ 一上完跟着摇一会儿，就是真是不行，现在体力也跟不上，
对，
然后觉得太累，但光阴的故事很适合我们、嗯、
所以说强推光阴的故事，
强推光阴故事，因为头两天我大学同学我们10年聚会，然后来沈阳，我们就是吃完饭之后大家又去光阴、
啊、我真好久没去了，他们那个曲歌曲、那个、
还是
那
不歌曲不，他们歌曲在变，啊、嗯，
还是那几个人，
还是那几个人，但是他歌曲不会让你说你总去就会听烦了那种，也不会，嗯，挺好的。
好啦，这夜生活，
啊、夜生活，
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二人转，
嗯、
洗澡，光阴故事、
嗯，
然后夏天一定要去夜市，是吧？
洗澡的话，真的有很多
推荐，
推荐和选
太多了，这简直是没法推荐。你就是走过走到任何一家，就是大众点评很好的。
说到这儿，就推荐大家去看看沐浴之王吧，然后还挺贴近东北洗澡的那个状态的，因为它有一段就是感觉，电影刻画的很诙谐吧，沐浴之王里，然后就是在那个澡堂里边有唱歌，大家一起嗨。东北的洗浴文化很多地方都有唱歌，就是东北的那个，因为我们去，你知道我们去那济州岛，他家就是洗完澡之后，然后你也搓完了，然后什么都做完之后，你可以到大厅休息，在大厅的时候他就有唱歌的这个演绎活动，对，他就
很放松，
对，很放松。
像在我老家那个就瓦房店的那个洗浴中心，他放松的大厅，然后上面表演的是二人转，
对，我家也是，上面表演的是二人转，真的很东北特色。所以我们不推荐你去哪家洗浴，但是你来了之后也是，就是你拿开你的软件去搜，然后你去自己去选一家，真的是都有特色的东西，
连文艺青年的什么。也有那种，
对，
全是符合，就是我家附近那个浴舍
啊，对对对，真的可以打卡那个地方，很好看，里边拍照。
就是你想洗浴中心做成那样，是不是脑袋有病？但是你在沈阳，就是洗浴中心任何一个，
而且你知道最近因为这《沐浴之王》的上映，很多人对东北洗浴文化又开始新的一轮热评嘛，就想大家都在讨论东北这个洗澡和南方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有很多南方人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说你上东北洗一次澡，你就发现你20多年你没洗过澡之前，就是真的是东北洗澡就跟之前不一样，这是让你全身放松，尤其冬天。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们所谓的洗澡跟南方洗澡不一样，南方人可能每天都冲一些澡就叫洗澡，我们那种不叫洗澡，就每天在家洗，这种不叫洗澡，就是去一次澡堂再出来，这种才叫洗澡。因为你去我们的洗澡是先洗先冲，冲完事之后去泡，泡完之后去蒸，蒸完之后搓完之后他给你吃打盐也好打醋也好啊，
然后就开始
打奶牛奶也好啊，还是打红酒也好啊，你自己选择，套餐价格不一样，然后完事给你拍拍背，完事你再一冲，然后你在那个上楼上穿上那个浴服上楼上，它有不同温度的一些桑拿小房，你上里头去休闲，你可以嗑瓜子喝点小茶水发发汗，也可以看看表演什么之类的，或者跟大家打打牌唠唠嗑，然后之后休闲完事之后，你从尤其冬天你从那出来之后，你就觉得你的皮肤嫩的呀，那个
就感觉重生了，是吧？
对，你就感觉你自己重生了，然后你就觉得那个风和你的皮肤在去亲吻你那个皮肤，就感觉他们都不配，就感觉你皮肤可嫩可嫩的了，和进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就好多外地人就是说他很好奇，就是东北的澡堂或东北洗浴文化，他以为就是传统上那澡堂有什么好值得一去的，以为就是传统的洗浴澡，穿件衣服就赶紧出来那种，其实并不是。好多就是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很大呀，然后就是找几个朋友啊就去放松，就是传统上洗完澡之后我们就会穿上那个浴服，再到一个休息大厅，像你说的看一些演绎啊，
去玩一玩
啊，还有吃饭的地方，后有的还提供自助之类的，
对，自助餐也可以，
然后说打牌啊，还有什么汗蒸啊，其实就是
一
个
有
一
些大点，还有一些 KTV 呀、啊、
美食广场
美食广场、啊、
都会有
儿童游乐区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有。
青河半岛那时候不是买门票然后赠一项服务吗、
嗯、
那一项服务是24选1，
对，
大家想想
你想想里面可以有24项体验服务、
什么耳道啦什么的，按摩啦，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大家一起放松啊、
嗯、
或者是和朋友之间就在一起，
对，
一起
休闲
休闲的一种方式、就是、
而且南方如果有人喜欢按摩的话，在东北的话我建议你就去洗浴，因为所有的洗浴都有按摩这个服务，都是正规的啊，就是这种就是正常按头啊按肩全身足疗这一套的，多少分钟90分钟之类，大部分都这种啊，就所有洗浴都有这个服务，你不用去找一个单独按摩的地方，对，然后你可以洗得干干净净的按摩，不怕人给你按的时候戳下来灰儿尴尬。而且来东北应该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你冬天来洗澡是一项一定要体验的玩意儿，
温泉是吗？
温泉，对，一定要泡温泉跟洗澡可以都属于一脉相承的，
对对对对，
你可以泡温泉洗澡，还有一个就是滑雪呀，冬天、
啊、对，
来沈阳 你一定要去滑雪场，
周围很多滑雪
场，周围很多滑雪场，一定要去体验。因为你来东北了，你肯定四季分明跟南方不一样。就像头两天我去厦门，在厦门有一天我们不分开走的吗？我跟我对象去吃那个姜母鸭，然后从吃完姜母鸭，我俩就很满足，很开心那天。然后我回来找你的那个路上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就是厦门这个地方，我说是挺好的，就是吃的也不错，这几天在这儿海鲜也便宜，啊，对吧？又逛的什么挺好。但是我说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四季不分明，就是会让你过得很压抑。为什么？就是你没有四季这个交叠和变化，让你觉得每天你出来你看到的外边的景色都是绿的，郁郁葱葱的样儿，你就会觉得生活还是缺点，
就感觉没什么变化，
没有变化，不像东北，像我们沈阳四季分明，冬天就是有冬天。有下雪的样子，然后春天就是春天那个就是下点小雨啊，小草刚钻出来啊，然后夏天该热也特别热的这种，然后四季都会让你体验到，你就会到一个季节换不一样的衣服，你也会换一种心情的。
对，像很多南方城市它一年四季可能只穿
都是那
是那短袖，
因为你衣服换衣服首先就是换心
心情，
这一点东东很有发言权，就东东很知道，就是你换衣服首先就是换一个心情，另一个你每天出去之后，你像冬天你就裹得很严实，就是你回忆记忆点不一样，你就会觉得这一年四季你就时间就被拉长，然后你要是每天都一样，每天你打开你家门或一出小区看都是就是翠绿翠绿的，我觉得好像
没啥，
缺点东西。
四季
不能说很不好，但是就感觉缺点什么。
就是四季在换，每个季节人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其实大家以为说那个滑雪只是去，有可能南方人会以为去那个哈尔滨、去黑龙江才能滑雪。
对，
其实沈阳周边其实
很多
滑
雪场的。
其实我觉得你要真正如果真是体验寒冷。这种的话你去黑龙哈尔滨可以，但是我觉得你去了你肯定会后悔，因为我们身为东北人我们知道就是在极冷的条件下人真的是很难让自己心情多愉悦，你懂吗？就是特别冷的情况下你没办法开多嗨多开心起来，你可能就开心那一会儿，但实际上在寒冷的情况下就不太好那种状态，所以沈阳的状态其实挺好的，就是它就是每天也都是零下，但不会冻到你就是是受不了的那种，
冻到
了
尿。
对，然后雪还是可以存住的，然后你就正常，你去想滑雪啊这些体验的东西，你都可以体验得到。对，真的很好。
所以说，其实，在沈阳玩的，其实这么一说很多了，
对，
就是很多玩的，很多看的，晚上夜生活什么的。
对，
咱们最后可以聊一聊沈阳吃的。
对，
其实沈阳因为是东北嘛，这吃的也就是很有东北特色的，你最先想到就是沈阳最具代表性的
那家老院子
啊，我想到的是老司机，
老
司
机，
老司机陈面和鸡架，
我想到的是李连贵西油大饼，
大饼，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李连贵，
那东东他爸也爱吃，
我爸最爱，
然后我每次都是和我对象的去的时候要几个饼，要个汤，我就很好吃，
而且那个饼要现烙出来的那个
李连贵都是现烙出来的。
有一次那个我爸来不是吗？然后当时我就寻思正好路过一个那个李连贵熏肉大饼，我当时就买完，因为晚上我爸来，我就买了打包外卖，等到家然后再热那个熏肉大饼就
不好吃
了，还是那种现烙的。一定要去店里去尝一下李连贵熏肉大饼，
它里面加的满满的肉啊，葱丝啊，
哇，
现在都
对。然后，但
一会儿我们去吃。
我印象觉得最能代表沈阳的就是那个沈阳的鸡架，
对，
因为他们说沈阳是一个鸡架之城。
哦，
就是鸡架，你在沈阳能看到任何的一种形式给它做出来。
想想有很多美食博主来沈阳都说沈阳就是以鸡架。这个美食让大要很大一部分人熟知，就是很多地方鸡架可能算是一个很鸡肋的一个东西，都是不吃它，
都是扔的那种。
对，但沈阳会把鸡架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看，咱们仨都来自辽宁省不同的城市，但是我们好像家乡基本上不把鸡架，很少。
对，我爸不让我
吃
这
些东西。对，就包括我没有来沈阳之前的时候，我们那边根本都不吃这个东西，很少。
是吧？
会有卖，但是基本上很少。像我们这边。不管多大的饭店都会有一盘菜，就什么炒鸡架、拌鸡架。
对，沈阳的一些就大部分饭店做了一些辣炒鸡架啊，包括他东东刚才说老司机他们家一个熏酱啊，熏
拌
的一些
鸡
架
啊，
对，然后沈阳很多一些水果超市也会有一些拌鸡架的一些菜，还有刚才天天说的 QQ 鸡架、炸
鸡
架、
炸
鸡
架，
中间
真是煎烤烹炸，
还有那个铁板鸡架、
铁板鸡架。 铁板鸡架是大城市大姐最爱吃的一个。
这个城市就把这个鸡架文化真的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就是各种做法用在鸡架上，然后做的都很好吃。
但我为什么最爱吃那个老四季的鸡架？因为它那鸡架就是等于煮熟的一个鸡架，它主要用那个鸡架做那个鸡汤，
对，
那个抻面嘛。然后你清汤面就是那个鸡架熬的那个汤。但你点一个鸡架，它是一整个鸡架，然后会给你个一次性手套，
让你自己掰，
让你自己 DIY。对，你就是自己掰，你加一点香菜，加点那个
榨菜丝，
那个不是那个老四季的那个辣椒油、
辣椒酱，
你崴崴一勺，然后你加点陈醋，你自己拌，那个味儿绝了，真的。
我每次就是和大龙俩出去旅游的时候哈，唯一想的就是，因为我这人吃东西比较挑，我就受不了南方的辣呀或者甜的，我就喜欢吃东北咱那边的。
喜欢吃东北的辣和甜。
对。然后我每次回到家之后哈，第一件事儿，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买两个半鸡架吃，就特别馋。走到哪儿都会掺半斤。
你知道我一个同学在北京的那个女生同学，然后她就说，因为她现在就是定居北京嘛，然后她发微信就说，我太馋沈阳的鸡架了。对，然后就特别想吃沈阳的鸡架。
这个
可能我们生活
管够吃，
我们生活在沈阳，我们可能感觉不出来，因为我们想吃随时随地我们就能买到，
包括我们那个，
但一旦可能到其他城市工作生活的时候，你吃不到了，可能你就开始馋了。
就像咱们这边那个哥哥那个稍微大一点那个粮油店啊，或者那个蔬菜店都有卖半鸡架的。
对，都有卖半鸡架，是必卖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推荐大家吃四季抻面，尝尝他家半鸡架，还可以推荐他去那家老院子尝尝
正
宗的辽
菜。
辽菜，对，
东
北
菜。
然后还有什么刚刚说的李连贵熏肉大饼是吧，这一定要打卡一下，要尝一下。其实还有咱们的铁锅炖是不是也是
大铁锅
很有名，铁锅炖鸡炖鱼炖鹅。
来东北应该要吃铁锅炖吧。
铁饼是、那个、
我曾经看过一个抖音，有一个女生住在广州，然后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就梦见了她吃铁锅炖，然后她就特别馋，然后她就赶紧她的那个抖音就是记录她那一天从广州飞到了哈尔滨，然后到发哈尔滨一家铁锅炖，吃了一锅铁锅炖之后，又当天又飞回广州。
哇，好有钱。
对，很有钱。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你也没必要飞哈尔滨那么远，飞到沈阳还能更近一点。
对，
节省一些时间。对，沈阳的铁锅炖也很好吃。
咱
我们有一对
咱屯子
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我们有一段时间也经常去吃那个铁锅炖，因为大家围在一起，它是一个灶台现给你搭那个灶火，然后去给你煮。像我们如果熟悉了之后，我们会提前打电话说帮我炖一条鱼，我大概几点到，然后他就会提前给你炖上的这种。对，然后里边可以鱼里边可以加什么，
像火锅一样
啊，像火锅一样，但是我们加的比较多，像加点什么排骨啊，
大白菜
啊，大白菜啊，豆腐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菜都可以往里加，然后大家围在一起去吃。
对，那种感觉特别好，而且很多铁锅炖它的那个装修风格，那个包房风格是给你做成炕。
对，
很东北，
很
东
北，很老东北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感觉挺好。因为我觉得你到一个地方就要体验这种感觉，像我们头两天去厦门，然后我们去逛一些厦门的一些景点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跟东东说，我说其实这个有什么呀，我说就看一些厦门当时他们就是厦门当时的一些以前的一些东西，我说这个就和你来到东北去参观什么刘能家、赵四家其实是一个道理的，你知道吧，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不知道他们以前生活是什么状态，然后你去参观他们以前的一个这些东西。
我们参观土楼嘛，
我们参观土楼的时候，
那不是都是谁家的土楼，
他们土楼就大家族住在一起嘛，然后就谁家他们都分开，我说这有什么呀，就是他们居住的环境而已，这和我们刘能家、赵四家现在都是景点，就跟《乡村爱情》里边演的
象牙山，
大脚
象牙山你也可以去，你来沈阳之后离铁岭根本就不远，对吧，坐车
一日游
对，就跟我们去厦门到土楼一日游是一个意思，比那还近多了，然后你就去刘能家、赵四家、大脚家去消费去，对吧，
大脚超市
消费去，就转一圈，其
实对，就比如说你在沈阳这里他该转的都转完了，沈阳周边城市都可以去。
对啊，
但是人家那是历史，
人家我知道，那个主席去过嘛？主席就是不去刘能家而已。主席怎么？主席睡过炕吗？主席对吗？
其实东北土炕也很值得一住，很值得
可以住
的。东北的那种
你要到刘能家了，你可以在那住一宿，
吃点农家
睡过睡刘能睡过的炕，谢广坤他家的炕头之类的啊，都可以去。
完了，其实我们录这一期沈阳话题，没想到一下录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其实、
确实很多很多想说，
聊起来很多。就像我刚刚说，1905那个文创园都没来得及推荐，他有个犀牛集市也做得很好。然后反正
大家想来沈阳的人，他们自己去发掘。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一聊这个沈阳，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在沈阳播出的一个电台，但是我们
从来没介绍过
沈阳这个城市。对，因为可能我们就居住在这儿，我们没觉得这个地方是有多出彩的一个地方。但是细想的话，没想到我们可以有这么多去聊的东西。
我们总去哪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就会做一期那个旅游节目，什么岘港故事啊、什么甲米故事啊、厦门什么的。然后其实我们
但是所有这些故事都
发生在沈阳，对，
都是沈阳的故事。
我其实做这期节目还有一个很温馨的，就是一个那个目的。其实就是前几天超哥。录了一期节目，小王电台更新了。然后我有听三遍，就是
因为他说话现在已经含糊不清，听不懂了吗？
没有，就是其实我跟超哥走了以后，我也没跟他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总打电话呀什么什么的。但是就是他突然出了一期节目，我就听了他声音，我就觉得好亲切。然后就是最近就一直。就把他那个声音把那期节目就一直放在那儿，然后我就想哎，超哥声音好久没听到了，然后就一直在听。
超哥的声音就是典型的东北口音，就是沈阳口音。
对，因为他就是沈阳人嘛。
对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后来想啊，还是挺想超哥的，是吧？所以说这一期节目我们在聊沈阳，其实也是在聊
他
的
回忆一下，
聊
他的
家乡。
他
肯定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在新西兰，
就是他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听到老司机计价的时候，他就惨哭了。
我觉得会，他肯定会想念咱们这沈阳这。
他肯定也会馋，就上次我说那个，就是那个酸菜铜火锅。
啊、
哦、
怎么东北这边的酸菜火锅？
因为真沈阳真是当地有太多可以吃的美食了、就是大家如果来沈阳的话，需要我们推荐的话，我们可以推荐；需要我们请客是不可能啊。
老司机还是
可以，还
可以
的，
老司机可以请，
鸡架可以请，鸡架给你吃到够，给你买一盆吃，把你都吃死。
好了
好了，就是还希望大家就是因为冬天了，也适合到东北的一些城市来旅游、来看一看、或者没来过沈阳的，或者来沈阳、你不知道以前来沈阳啊，沈阳原来还有这么多可以逛可以去的地方，听我们描述之后觉得还可以再来一次的、或者南方朋友这个时候想旅游想去哈尔滨，其实哈尔滨你也可以去，但是可以到沈阳先路过一下，也
站一脚，
对，因为哈尔滨可能有一些比较他们特色的东西，像什么
冰
雪
大世界，
冰雪大世界，但是其实那个地方你看完之后也就还好，当然我也推荐
你去看，这种有点哈尔滨人会，
但是我也推荐你去看，毕竟那个东西只有哈尔滨才能保存住，在沈阳的话想做成冰雪大世界也很难，因为沈阳温度实在不可能一直那么低、对，但是说实在真的很冷，你可以到沈阳来站一脚，然后再往哈尔滨去，
对，
你可以这个地方可以让你来打卡溜达一趟。
对，小王电台也是就是深根在沈阳、是沈阳这个城市，
你看看沈阳可以把我们这些人变得这么幽默有趣聚在一起，看看你到沈阳会不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对，它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城市。
对，我经常说，我说咱们都是外来妹，因为毕竟咱们都不是沈阳本土的、都是外来妹，但是我觉得来到沈阳之后，每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就是
找到了归属感，
归属感不说，而且我觉得人会真的是越来越自信、真的是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美。我从来就说因为像我
挺胸抬头
的，我们都30多岁了嘛。像我来到沈阳10年了，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老家，来到这边了。然后可能是在我的下半生，或者是在我的余生，可能都会在沈阳度过了。因为毕竟在这个城市，真的是我找到了自信，然后改变了我自己很大的一个，
对自己有很大的
改变
的一个地方。
对，
而且沈阳，在消费上和周边城市相比，像和大连相比，和哈尔滨相比，消费上不高，然后他的人均工资也还好，就是他的一个你挣的钱和你消费是可以让你
有积蓄的，很适合居住
的，如果你可以是可以有积蓄的这种。
对，
大连消费相对来说可能偏高一些，据我一些朋友的一些说法的这种。对，而且沈阳是属于这种该有的东西设施所有东西都有，让你不管是娱乐啊文化 画啊、吃啊这些乱七八糟都有，
而且沈阳的房价很低，
对，消费上还没那么高，所以是很宜居的一个城市。
那就是他首先是要来沈阳旅游，然后他要在这次旅游中
找
到一个他喜欢的人，他可以落户到沈阳。
那可不一定能找到喜欢喜欢的人，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有的人可能已经找了很多年才找得到。
找吧，毕竟我们东北盛产医，南方的人可以来这找医。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希望大家来沈阳玩，然后沈阳这个城市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特别
年轻，沈阳人非常的热情，东北人很热情，
很年轻的一个城市。
对，也希望大家来到这里，然后我们这些主播也欢迎大家来，然后有什么就是想那去哪吃啊，去哪玩啊，
咨询我们
也可以跟我们聊啊，沟通啊。
对，你想还
有我们也
有
推荐。
到沈阳之后想点我们哪个主播睡觉啊、出台啊都可以。
对，价格
价格那个明码标价。对对对。你说那我到沈阳了，东东你可以出来一下，然后我出来我是有出台费的。
多钱呢？我看看我今天的价目表。
看今天状态。
好了，这期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棍棍，
我是吃可爱长大东东，
我是天天，
我们
下期再见
，
拜
拜。
拜
拜。
家就在沈阳城，老话就叫上京，月明风儿轻，树叶遮窗棂。我家就在沈阳城，老话就叫上京。铁西广场的南边，我和你漫步在新华公园，让我给你讲讲我过去的片段，也许你也在这个情节里面。时间转眼就过了20年，我已经学会了看淡昨天，朋友的宝贝出生在夏天，他说就像天使降临人间。我家就在沈阳城，老话就叫声